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我们现在花的时间比较多，讲得比较慢一点。那么第一章现在请读，还是第四节啊，因为在讲生命。第四节就是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。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题目，就是讲生命。我们在讲这第一节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讲生命，其中有一个希腊文这个字的 strong 的编号是2222，这个生命是指的是神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，就是生命在它里头，那个生命下面的编号是2222，也就是神的生命。紧接着我们就讲了生命的对面，对立面就是死，就是死。死，我们上次说过，在希腊文关于死有九个字，都是说到死。那么我们选了三个用的最多的字，我们有一点交通。其中有一个字是名词，它的编号 strong 的编号是2288，那个就是死，就说生命2222是对立的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神的生命，那就是死。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神看他就是一个死人，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，那就是死。那么今天我们说到死这一方面，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谈到跟撒旦有关系的这个死的问题。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请你看看这里说的死字，这个主耶稣要特要借着死，这个死是2288，这是一个名词。这个死是和神的生命222是对立的。然后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你看这个死又是2288，所以魔鬼是掌握了死的权柄，他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他一同死。那么魔鬼最后的死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启示录啊，请我们读启示录。20章，启示录20章，请我们读第十节。20章，启示录20章第十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受业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我们要看这个火湖是什么意思，是四节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你看死亡和阴间，这个死亡就是2288，看到没有？你看生命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这个生命册就是2222，对吧？所以魔鬼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，那是第二次的死。为什么叫第二次的死？就是我们，这是针对我们人来讲，我们人有第一次的死，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是第一次的死。这个死不是永远的死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 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以后就进到永远的死，那叫第二次死。第一次死，他的身体死了，离开这个世界；第二次死，就是在硫磺火湖里，那是永远的死。所以你看，2222、2288是对立的，这是对立的，两个都是名词。好，那么因为魔鬼他的结局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，也就是第二次的是2288里面，他就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跟他走这一条路，他就是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很多人要跟着他，最后就走到这一条是最后的结局，所以他叫掌死权的魔鬼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是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类，那现在请我们读约翰一书，请我们读第五章，第十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握在手下。一种的人就是基督徒是属神的，那是活在神的里面；另外一所有不信主耶稣的人都是在握着的手下，因为全世界都在他的手下。圣经里是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类，所以凡是握在魔鬼手下的人，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的结局他就是在掌死权的魔鬼的手下，最后就要走到死的路上去，因为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主耶稣他来救赎我们，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，他是借着死就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。什么叫做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呢？好，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没有说到亚当要死，亚当犯罪吃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果子的时候，神就提醒了他，先告诉他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。所以亚当一吃了这个果子他就死了啊，所以圣经说他就死了。那么谁去引诱他死了？撒旦。所以撒旦是掌死权的，他就引诱他，结果亚当就死了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亚当不但灵死了，魂也死了，身体也死了。这个死是针对神的生命，他没有神的生命，因为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代表神的生命，他不吃，所以他就死了。亚当死了的结果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所以我们也就死了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。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，十二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你看了没有？这个死就是2288。亚当犯了罪，他就把罪带到世界里头来了。我们这些人是在属于他的人，所以我们也就又死了，我们也就犯罪了，因为我们是在亚当的里面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那么主耶稣来就要借着死 因为亚当是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所以主耶稣就自己先死，代替我们死啊，这个死就落在他的身上，不落在我们的身上啊。所以主耶稣他就有血肉之体的目的，就是让这个血肉之体来替我们死，他死就是我们死。所以在圣经里头又有一处告诉我们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四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好，那么我们要看这句话是翻译是不准确的。第一个，首先的亚当不是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成了活的魂，因为那个人字的下面你看有一个编号是5590，那是魂啊，那个是魂。所以首先的亚当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，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啊，你看他叫末后的亚当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就实际上就是解决亚当的问题。我们平常说主耶稣是担当我们每个人的罪，不错，的确是担当了我们每个人的罪。实际上主耶稣所这里做的这个工作，主要是把亚当的那个问题，那个罪和死解决了，因为罪就从他亚当来的，从他来的，解决了。所以主耶稣他的死就是把代替我们死，就把死除去了，除去了，然后就把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后面就讲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叫人活原文是不是叫人活，应该是说使他活了，使他就活了，227这个词，它是 make alive， 那就使他活了，也就是说把生命给我们了，把2222给我们了，把神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就活了。好，现在再请我们回过头读罗马书第五章，十五，请我们从14节开始读，罗马书第五章从14节开始读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我们跟亚当没有犯一样的罪，但是也在这个罪死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，那是主耶稣了，所以他是末后的亚当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领到众人吗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，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你看到没有？好了，亚当犯罪死就做王了，主耶稣死了就把死就废弃了，废弃了，主耶稣把死废弃以后就是生命带给我们了，所以主耶稣是在生命里面就做王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2222的里面。所以18节， 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，得生命了。对不对？那么一人犯罪，众人就定罪了。那么因一次的主耶稣钉十字架，这个义行，好了，我们都得生命了。所以主耶稣的工作，救赎的工作，就是抵消亚当的罪，看到没有？抵消亚当的罪，抵消亚当的死。我们是属于亚当的，所以我们都在亚当里面都死了。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，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？活了。好，我们活了。所以我们这里要说到生命和死的这个关系。主耶稣他钉十字架，他是借着死就败坏了掌实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就把死废掉了，啊，废掉了。那么现在主耶稣把死废掉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的这个死是把万有都包括在里面了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21节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，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那个众人啊，底下是个屁，看到没有？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，众人也是屁这个字，意思说这个字不是众人，是万有。好，请我们查查这个屁这个字在哪里查呢？就是在这个你们圣经的最前面有一个叫做凡利，马太福音的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前面，它是编号凡利，找到了哈，底下有，它是为节省空间，下列18个常用原文字就以英文字母代号，为什么？太多了，次数太多了，他就用一个 P 来代表它。你看这个代号下面，你看那个 P 是什么意思？所有的一切，看到没有？一切，那就不是指人了，不能写指众人了。所有被造之物，这个 P 就是代表被造之物，就是万有。所以主耶稣这个死是把所有万有都包括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在犯罪的时候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犯了罪以后，在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就咒诅了地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地受咒诅了，属于亚当里头的一切都受咒诅了，都在死的里面，都在死的里面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把他在死，就把所有万有都带到死里面去了，万有都跟他一起死了。所以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那就是万有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所以万有在因着基督的缘故都要活，都要活，但是次序不同，先活的是我们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以后这些万有就要活，地也要受咒诅的地都要有祝福来。你知道以后这个天国在哪里啊？有的人天国，天国不是在天上啊，天国是在地上，天国是在地上。那1000年，那个启示录啊，请我们读读启示录好不好？11章，
这个死是尸体的死。
哎，对，等等我跟你讲哈。现在我们读启示录11章，第15节，启示录11章15节， 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你看什么国？世上的国，看到没有？现在天国一千年就在地上，那个时候地就不同了，就是主耶稣做王的地了。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做王吗？这个地绝对不会是受咒诅的，绝对不会是死的，原来是受咒诅的，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死，主耶稣死就担当了所有的这些咒诅，都在他的身上，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万有，主耶稣的死是包括了万有都在他的里头，所有的被造都在里头。主耶稣的救赎，我们曾经说过，是救赎了所有的被造，他的救赎当然就包括我们人在里头。好，刚刚啊，这个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请我们再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二节。在亚当里万有都死了，这个死是用的五九九，因为这个字是动词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他要用五九九，五九九就是死定了，我上次讲了，对不对？必然死了，在亚当里一切都已经死了，不是说还没有死，已经都死了，是一个动词，死了，那五九九。所以在基督里都要复活，所以他用的二二七又是个动词，要活了，活了就是所有万有在基督里都要活。首先活的是什么？但个人按自己的次序复活，那是首先就是我们这些人出世的国子，我们先活。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万有都要改变。到哪一天？整个这个地要成为千年国度的地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看见主耶稣的死是把所有的被造都包括在里头，被造都在里头。主耶稣的复活就把生命赐给所有的人，先是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复活。所以根据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一件事情，这里说的复活就是我们从死已经死了，在亚当里现在又得到生命，这个就叫复活了。神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就复活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死是把所有的被造都带进去。那么今天我们重点的要说我们基督徒了，哎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也把我们带去同钉了十字架。那我们基督徒对和主耶稣同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对吧？这个众人就是万有都死了。你看用的五九九吧，这个死不是在亚当里面的死，是主耶稣的死把我们包括进去了，我们和他同死了，万有和主耶稣一同死了，好不好？五九九就是动词啊，死定了。在哪里死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死了。神的咒诅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是死了。但是这个死是咒诅的死，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，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就在主耶稣的里面都死了， 我们也是。那我们再继续读，我们什么地方食疗呢？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。第二十节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那请我们看这里啊，这里是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？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好了，那么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就和主耶稣一同钉了十字架。我钉十字架就是代表我这个己钉了十字架，我这个己定了十字架，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怎么样，已经定了十字架，和主耶稣一同定了十字架。现在活着的不应该再是我了，就是我的这个己已经定了十字架，这是第一个真理。现在我们再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里肉体也钉了十字架了，肉体出来的邪情私欲，就是这个 evil desire，也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你看看，就是该死哦，在我身上该死的那些东西，已经和主耶稣钉了十字架。我的己钉十字架，我的肉体钉了十字架，肉体从肉体出来的邪情私欲也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我们再读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。十四节，第六章十四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世界是我去爱嘛，对不对？主耶稣钉十字架，那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世界都死了，那么我就没有东西可以爱了嘛。就我儿子世界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令我也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啊，我们要把世界这个字要把它弄清楚，什么叫做世界。好，请我们查一查世界这一个字，二八八九，八八九希腊文这个字 cosmos 这个字，它是讲的一个 system， 是一个系统，而不是我们现在体会的这个世界。我们想的这个世界就是五大洲，有多少个洋，我们是想的是这一个，对不对？有多少国家，我们是这样来想。这里不是的，这里说这里是有一个系统叫做世界系统。那么这个世界的这个系统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系统有一个王管理，这个世界有一个王，这个王就是撒旦。 啊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。三十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叫道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你看这个世界就是二八八九啊，二八八九对吧？好，世界的王就是这个系统的王是谁？是撒旦。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世界，就是撒旦所掌握的、统治的、管理的那个系统，就叫做世界。那个世界，也许我们现在叫它做潮流，也许叫它做潮流。你看这个电视里头啊，那个服装啊，换代又换代了。你看那个模特儿出来走来走去，对不对？这就叫潮流。所以那天有个老姊妹给我讲，她说我看见这些女孩子在街上穿的衣服啊，肚脐都出来了，背也在外头了。这个就叫那个系统的撒旦掌握的那个系统，就是要你穿这些衣服，你看没有？撒旦掌握的那个系统就要你听那个音乐，就要你去看那个电视，你看这是这样一个东西，就要你穿那个衣服啊。所以年轻人都要买名牌啊，你知道什么叫名牌啊？名牌就是撒旦那个系统，专门撒旦就找些人去给你弄名牌，把衣服改改样子，做做样子，好了，就赚你的钱，那就是这个系统的东西。这个系统有它的音乐，哎，这个系统有它敬拜的对象，有它追求的对象，都能够把人吸到哪里去，就是这个系统。这个系统叫做世界。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把这个系统已经钉在上面，就这个系统而论，我就钉在上面，就是我和世界已经断绝关系了，断绝关系了。最近有一个家庭要从台湾移民到这里来，就在找学校，他就看中了西区某一个学校非常好，就想孩子进那个学校。后来啊，一打听，这个学校的学生啊，也有抽烟的，啊，抽烟了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所以你知道，就是这个系统里的东西。所以本来一个学生都不抽烟的，一个青年他不抽烟的，跟这个系统没有关系，但是同学要引诱他抽烟，你抽一支吧。有的人还讲，男人不抽烟不行啊，男人就一定要抽一支烟，你要试试。好了，就有人就试了，这个就叫这个系统来引诱你。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办？我已经死了，对于那个系统来讲我已经死了，对抽烟我已经死了，对打麻将我已经死了，对那些音乐我已经死了，你看我已经死了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所以主耶稣的死是把我们这个人的己摆在里头死了，是把我的肉体和邪情私欲也摆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是把世界也摆进去死了。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把这一切都摆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这个系统的一切。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第十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 借着福音将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你看福音就是我们信主耶稣这个福音啊，这个福音是把什么废去？死就废去了，二二八八废去了，把生命彰显出来，二二二彰显出来。所以福音是一定给人生命的，福音是一定把人从死里面带出来，死就废去了，死废去了。因此我们基督徒不能让死在我身上做主。死已经废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，在圣经里面讲啊，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是万有和他同钉十字架。对我们人来讲，我的己钉了十字架，我的肉体和邪情私欲钉了十字架，还有世界也钉了十字架。但是请你记得，魔鬼没有钉十字架，看到没有？罪没有钉十字架，这里没有说罪和主耶稣没有的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，撒旦今天还在，他还可以引诱我们，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啊。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把罪钉十字架的，你要注意一个事情，没有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你记不记得，就是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啊。请我们读读罗马书第七章，第十七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你看啊，己定死了，肉体也定死了，但是我里头还有一个罪啊。定死意思就是说，我对于犯罪的事情我没有能力去做了，罪要我的肉体去犯罪，我肉体可以不听他了，就叫做失效了。罪要我的己去做什么事情，我不做了，就叫失效了。但是罪还在我里头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还有一个罪性在我的里头。那请我们读读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，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当看自己是活的。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看，因为我们有软弱啊，所以我们对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，当他一信主，我们就要他奉献啊。所以有的人奉献就是，主啊，我把我的眼睛奉献给你，我的耳朵奉献给你，我的嘴巴奉献给你。他就在主的面前点，就是好像买东西点，我今天买了番茄，买了什么一样一样的，他把每一样都给点给主。我的思想也点给主，主啊，我都交给你，我奉献给你，我这些已经属于你的，定死了，对罪没有效果了， 这里有个第六节，第六章的第六节，你看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。你看这个灭绝是什么意思？请你查一下二六七三。失效了。二六七三。不叫灭绝了，它就没有效果了啊，或者叫它是中文说有的地方翻译成归于无有，就是我这个身体对于犯罪的事情没有效果了，对于不犯罪的事情我能够做，侍奉神的事情能够做，犯罪的事情我失效了，对于抽烟我失效了，打麻将我失效了，好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非常有效果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把我这个人同定十字架，我的己可以不爱世界了，我的己可以不犯罪了，我的肉体也不犯罪了，可以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的经历，因为主耶稣把我的这些肉体都定了十字架，肉体就不能起很大的作用了，在我的身上，我只要归向回向到主面前去，主会救我。所以有人在问我，我们昨天青年聚会，我就问到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。他说，善意的谎话，他就讲有善意的谎话。我说那个谎话的标准是神定，不是我们自己定。这个人可以定这句谎话是善意，那个人定这句谎话是恶意。那是我们的标准，神定的是什么？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那么我说，他说，那我如果说善意的谎话怎么办呢？我说你就先祷告，你说主耶稣啊，我现在要说善意谎话了。你真的心里向主祷告，你看主会保守你，主会保守你主。那么一个人也有人告诉我，我发脾气怎么办？我说你发脾气以前就先祷告，主耶稣，我要发一个脾气了，我现在要骂人了，我要打人了，我要贪心了，好，你先祷告，这个很有作用。主耶稣，我要抽烟了，他引诱我要抽烟了，祷告。那么在基督徒来讲，好多时候啊，你很容易失败，你不能靠你自己去抵制发脾气啊，你千万，所以当你发脾气，你在发脾气以前你想都没有想到，这样脾气就出来了，怎么办？发了脾气以后，你看你里面那个生命责不责备你，你平不平安？你好像这句话我不该对我先生讲了，好了怎么办呢？好，你就认罪了，主啊，这句话我不该讲，我讲了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，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，求你下一次提醒我，你向主讲，主啊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现在就是怕人觉得说这些真理都对，好，从明天起我就改了，就是怕人有这个，我就改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好，所以一定要活在神的恩典里面，就是说你要靠神的恩典，神的能力，你才能够去做，否则不行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，好不好？所以每一次你失败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所以有个老弟兄说得很好，你失败以后你就要去看那个铜蛇，看到没有？你不要看你的伤口，一看伤口你就很容易励志，下一次我一定要注意了，话出口以前我要注意了，那你就要看伤口。你我们记得在民数记里面呢，有火蛇来咬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都受伤了，要死了，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铜蛇，那是代表主耶稣，就说你要仰望他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失败你犯罪以后，你就回到主的面前认你的罪，向主讲，我的肉体永远不能够得胜，我的肉体永远不能够听你的话，我的己永远会受撒旦的引诱的， 主啊，我求你救我脱离我的肉体，让我活在你生命的里头。好，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历。如果你真的在心里面要这样去做，你真正有一个迫切的要求，神要听你的祷告，就是怕你三心二意，发了脾气，上下一次我注意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，那你就没有一个心了。也许有的时候神要一个基督徒失败到一个没有办法，就把自己好像这个环境非常难了，失败到一个程度，不求主不行了，不靠主不行了，在这个时候你要喊救命了。好了，可能就心里面去求主，主救你，就是你自己不要再挣扎啊，自己不要挣扎，主就能救你。不是有一个弟兄讲了一件一个真正的见证吗？会游泳，另外那个弟兄会游泳，他就跟他说，你快去救他，游过去救他，他不去救他，因为这个人在海水里面啊，一直在跳跳，救命啊救命啊，蹦出来又下去，蹦出来又下去。他说，那你真是没有爱心，你为什么不去救他？他说，你不懂，我们救人的游泳救人的人一定要使这个人没有力气奋斗了，我才去救他，因为他还有挣扎，他有力气，我游过去救他的时候，他就用手把我箍住了，我们两个人都淹死了。他说要他不奋斗了，不喊救命了，这个时候我就去救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基督徒你还靠你的能力还有点办法的时候，神就让你去做，等到有一天你实在没有办法，非求主不可了，好了，主救你了，那个时候你求主的那个心是真心的。在一个家庭里头，我跟你讲，一个做丈夫的总是要想办法改变他的太太，做太太的总是要想办法改变丈夫，你总得听我，我要改变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，最后是吵架完事，甚至有的还能很难，两个人就分居了，哦，甚至于报警啊，因为打人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改变对方，孩子一样啊，孩子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们千万要看见，我这个肉体不能改变别人，如果能够改变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不会把我的肉体拿去钉十字架了，我的己都不行，那怎么办？那我就是失败了，我就靠主，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有的人讲失败以后就自省反省自己啊。现在我们基督教里头也有一种做法，就是妈妈小组、父亲小组、夫妻小组，那反省反省啊，你看你哪里错了，你说这个不是圣经的办法，不是反省你自己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讲，你可以看你的伤口十次没有用，你最多看你的伤口一次，反省一次，你十次都要看那个通神，靠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只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，只有神的生命能够把人拯救了，你靠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失败了就靠神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十五节，或者我们从十四节开始，都要读到十五节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。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啊，今天活是为什么活？要为主活啊。基督徒今天活在地上是为着主活，不是为自己。但是我们今天大多数都是为自己活，我的主意，我的计划，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意志，我就要照我的方法去做。 而没有说我今天是在为主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，你要有一个祷告，主耶稣，从今天起我不为自己活，我是为你活，为你活。所以我们在勉励青年人，每天早晨你睡在床上一醒了，眼睛睁开第一件事情，你先对主说几句话。为什么？你是为他活啊，不是为爸爸妈妈活，更不是为你自己活，你是为主活。主啊，我今天早晨醒了，我起来了，主耶稣，我今天要为你活，求你带领我，教我怎么样为你活。我们今天是为主耶稣活，不是为我们自己活。所以因为不是为我们自己活，所以我们就不照我的思想、我的感情、我的意志去做，我想要怎么做，那么我要把我的思想、我想的这些事情、我的感情、喜欢的这些事情，我要摆在祷告里面。主，因为我为你活，你为我死，所以我今天要为你活。我为你活，那么我这些思想是不是为你活的思想？我这个感情是不是为你活的感情？我决定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为你做的？要再对主讲，对主讲。好，所以因为我们要为主活，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。请问读罗马书第六章，第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忍在罪中活着？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在罪里面活。你抽烟，你打麻将，绝对是犯罪的事情，还有很多思想是犯罪的事情。我们绝对不能在罪里面活，因为我今天是为主活。我们在罪已经死了，那就是说失效了，对犯罪的事情失效。所以有的弟兄他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他还有一些旧的习惯。比方有一个弟兄很喜欢古董，古董啊，他到哪里去就买一些古董回来，他家里就摆了很多古董，他没有事就欣赏古董。你看我这一个，这个在哪里买的，多少钱啊，哎呀，很不容易买到啊，他欣赏古董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的丈夫啊是海员，每一次出去就要给她带很多钻石回来。你看非洲啊，这一处钻石，所以她有 一大袋的钻石。她眼睛已经不好了，看不大清楚了，她每一次在家里没有事就把钻石拿出来摸，对，摸一摸，这个钻石是在哪里，我丈夫在哪里买的，哎呀好多钱，那个钻石又值好多钱。你看他今天是为钻石活，不是为主活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看今天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是为主活的基督徒，一种是为自己活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是已经死了，我们不能活在罪的里面。现在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十二章第八章，十二节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做圣灵之死，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这里就说，不但不能像罪活，也不能像肉体活，不能体贴我的肉体啊， 要靠着圣灵支持我的肉体啊，发脾气就是肉体嘛，就是肉体嘛。你说话不尊重对方也是肉体啊，也是肉体。所以我们也不能活在肉体的里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，哥罗西书第二章，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，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了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那你看这里说的世俗这个字，就是2889，看到没有，就是世界呀、啊，就是那个系统，看到没有啊，就是撒旦的那个系统。我们现在不能够活在世界的里头，我不是为着世界活。小学什么？小学就是那些规条啊，有好多规条，世界上的规条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做那样。保罗这里是提到有一些律法上的规定，有些规条是要守的，比方以色列人他们要守日子，这是要守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啊，也有些守的。你过年你守不守啊？好像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习惯，过年呐、啊，一定要弄一点吃的东西了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弄一点吃的东西，你不要把过年看得太重了。过年要穿新衣服，过年对小孩子讲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这都是世俗的东西，世界里的东西。当然小孩子平常也不能讲这些话，不是说过年才不能讲，好不好？这都是这都是小学的东西啊，不是我们要活在主的生命里面。好了，所以这是世俗世界里的东西，有好多的节日都是这样，世界的东西我们在哪里守，给外邦人一起在那里守。好，我们看基督徒不能活在罪里头，不能活在肉体里，不能活在世界里，也不能为自己活啊！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是为基督而活，为主而活。那么因此我们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是要为主而活，你看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人就得重新改变，我的思想又重新改变，我的感情又重新改变，我就得顺从圣灵。刚刚我把书第八章十二节，那叫顺从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，我就顺从圣灵。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他会提醒我们，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如果顺从圣灵，那就不会活在我的肉体里头，不会。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还是第四节。 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一节圣经我们已经交通了几次，我们开始是说生命在它里头，就说到主耶稣就是生命，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主耶稣也讲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子照样有生命。我们说了生命在主耶稣里头，主耶稣就是生命，我们就接着就讲了生命和死的这个关系。所以我们就讲希腊文里面新约用了九个字都是死，我们重点的说了三个字，然后我们也说到主耶稣在肉身显现有血肉之体，就是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我们特别就说到生命和死的关系。完了以后我们要讲生命这个字，我们圣经里头好多地方都翻译成活，那就是基督徒要活。我们是怎么活呢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为着主而活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能为着罪而活，不能为着世界而活，不能为着我们的肉体而活，也不能为着我们的自己而活，就是我们今天活就是为主活。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是为谁来做，为我做了，我是还为神在哪里做，我活要为生活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跟生命有关系的，就是神的生命有神的专一的性情在他的生命里面。现在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第一章，二十节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自从超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里有一个字，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有神的性情，那么神的性情是根据神的生命，根据他的生命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任何一个生命都有他特殊的性情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比方蚊虫它有它的性情，人有人的性情，那么这个性情这里说的神性是专门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专门指着神的性情来讲，希腊文这个字。所以这个字在大悲的翻译里面是用了一个字叫做 divinity， 那是专门是神的性情，这个字不能指人，是神的性情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字，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好，这里是说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个性情，你看它的编号是用的5449，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神性是2305，二这两个字是不同的两个字。2305这一个字，或者我们翻一翻字典好不好，它是从2306来的。现在我们看2305，这里是说到神的性情，神性。那么这个翻译给我们刚刚说了，和我们刚刚读的这一个字就不同了。如果我们要看看另外一个字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我们请查查这一个字，对，请查5449。这个字是 nature 的意思，就是性情。这个字不单以指神的性情来讲，但是如果前面加了一个神的 nature， 那就是指神性了。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是说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你看下面有一个神字是2316，
2304，
对，神的性情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看2304。2304就是神的，看到吗？就是神的。那你再看2316 ，Theos 就是神了。那就是神。所以刚刚我们的2305前面一看 Theotes 就是神的性情，都是用了 Theo 在前面，看到没有，那就是神的，跟神有关的。好，所以2305就是知道神的性情，这个字不能用在任何东西的身上，任何人的身上，任何被造的身上都不能用。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这一个字5449，这个 nature 这个字就可以用在任何一个东西的身上，但是前面如果加了一个神字，那就只是指专一指到神的性情来讲。所以根据这一个，我们就知道神有神特殊的性情啊，就是神的生命有专一的一种特性情，神的生命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神的性情，哪一些是神的性情呢？请问读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 十七节，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所以良善这个字就是神的性情，神的生命的性情，有一个就是良善，就是我们中文翻成良善，在英文就是翻成好 good。 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良善的，也没有一个位可以这样讲，连主耶稣都说，因为主耶稣带了一个血肉之体，他来是做神的仆人，所以他说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。这是良善，就是神的性情。第二，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。请我们读十六节，或者从十五节我们开始读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生命的性情，圣洁。第一个是良善，第二个圣洁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好了，这里说神是信实的，是他的性情，是他生命的性情。神是公义的，那么信实这一个字，释义灵山可以翻译成它是可信的，英文就是用 faithful 来说它。我们人都容易失去信心，不一定是可信的，但是神它是可信的，它是信实的。那么公义呢，可以把它译成正直的、合理的、对的，就是这个公义 right。 公义这个 righteousness 它是从 right 来的， R-I-G-H-T 来的，就是它是对的，它是正确的。好，我们看神的性情，第一个是良善，第二个圣洁，第三个是信实，第四个是公义。好，我们还要继续读，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四章。第八节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是神的性情，神的生命性情，神就是爱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神的性情，就是神这位他的生命的专一的一个特性，是良善的、圣洁的、信实的、公义的，是又是爱。好，我们再请 读一出圣经，也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，第五节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好，神不但是爱，神也是光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，我们这几次读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好，这是神的生命的性情是光。此外，神的性情，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22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。这个仁爱啊，你看是仁字，是我们中文添加上去的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，神就是爱，那个246编号246，这里就应该翻成爱就行了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爱，我们中国人呢就要把它翻成要仁爱。好，实际上不需要加这个仁字，加这个仁爱一加就变成人的办法，人的爱去了。你就是那个246，就是神的爱。好，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良善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，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。信实就是4103，这个是名词了，就是信实了，可信的。温柔节制，这是圣灵结的果子，在人身上结的果子，这个就是神的性情。你看，这都是神的性情。也就是神那个生命的性情。好，我们再请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20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20节，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好，神的生命的特点是永生。我们在约翰福音3-16节，信子的人就有永生。所以神的生命有一个特点，专一的特性，就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是永生的，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生命。它是一种永远的生命，和被造的生命是不同的。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0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0节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了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所以这个生命是不能坏的生命，不能毁坏的，是这个生命的特点，一个是永远的，一个是不能毁坏的。最后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第7章 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，他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人。这个生命无穷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能力，所以神的生命是有大能的。神的生命无穷，这个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不能毁坏那个字。这个生命是永远的，不能毁坏的，而且是大有能力的。这是神的生命。我还请我们读一处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十三章，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，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你看，所以神的生命是有大能的。今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不是软弱的。既然软弱是我的肉体软弱，他的生命一点不软弱的，是有大能的。好，我们就把神的生命的专一的特性，我们把圣经里重点的章节都摆在这里。因为我们今天继续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就是生命在他里头。好了，那么这个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有它的特性。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要说一个题目，就是光和创造的问题。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四节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现在我们要说神的生命的特性是光。我们先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光和创造的问题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创世纪的第一章，第一节开始读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第三节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。这是头一日。请我们看见神在创造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给被造的物的第一个就是光，就是光。所以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，我们知道那是我们叫它做旧造。那么在新约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，他就是光，他是世上的光。所以主耶稣来就是新造的开始，恩典时代的开始。恩典时代神给人的第一个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就是光。主耶稣就是光，神的生命就是光。所以我们要看见那个光的重要。我们不大容易把光看重光今天我们都看重爱，我们很容易看重爱，因为主耶稣要彼此相爱嘛，所以我们就是爱。但是我们对于光我们没有重视，所以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光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， 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，光是最重要的一个，神先给被造的物就是光，主耶稣来他就是光，所以他就说我是世界的光。那么我们再请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十四节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做记号，定节令，年日子年岁，必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照亮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照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神看作是好的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十日。你看这里很奇妙，神第一天就有光了，但是到第四天呢、啊、还要有光体。这个光体啊，在原文没有光体，不是光体，原文就是光，但是这个光字和第三节那个光字是不同的，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，但是它的字根是一个，字根是一个，我们写在讲义上面了。所以光体第四天，这个光体，这个光字在希腊文有一个意义在里头，就是有 element 的意思，就是有个物质在那个地方，有个物质的光。第三节里头是没有物质的光，十四节就开始啊，有一个有物质的光在里头，物质的光。所以圣经里头把这个光体，我们中文叫做光体，体并不是我们这个 body 那个体，它是把它做成是 bearer， 就是光附在他的身上。好，就是这么一个光，这个光有一个东西把它载在他的身上，能够载啊，我们说汽车载人，这个光就载在这个东西上面。太阳是个物质的东西 element， 那么光就在这上面，月亮也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光在这上面，星也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光就在它的上面，它就 bear 的来背负了光。那么你就看见有一个特点，这个背负光为什么第四天要有一种光体出来，这个就是表征主耶稣要道成肉身。第一天没有光体就已经有光了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载光的一个物质的身体，主耶稣来了，他有血肉之体，这个光就从血肉之体把它显现出来，所以第四天就是预表主耶稣来。读圣经的人就有这么一个看法，就说神不是讲吗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诗篇也告诉我们，神看一日如千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想啊，第四天就是四千年啊，主耶稣正好是四千年将士哦，你看到没有，对不对？前面过了四千年主耶稣降世，降世以后有两千年，两千年是教会的时代，恩典时代，两千年完了还有一千年，就是第七天，那是过渡时代，千年过渡了啊，主耶稣正好第四千年降世，所以这个光就有体了，这个体就是主耶稣的血肉之体，在他的身上他就带了光来。那么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把光带来，就是新造，在新造的里面第一件事情给他的创造的就是光，所以主耶稣也是把光带来。那么从圣经里头我们看， 光有两种的形式，一种的形式是眼睛看不见的光，神的光，第三节的光是眼睛看不见的，是说要有光就有光。为什么眼睛看不见？他没有 element 把这个光 bear 在他里头，背在他的身上，没有。但是到第四天，这个光人就能看见了，太阳光谁都可以看见，月亮也看见了。所以光有两种的形式，一种是人看不见的，一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。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。23节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大。你看有一种是黑暗是在里面的，里面没有光啊，里面的光就黑暗了，这个里面的光是眼睛看不见的。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光啊，有光照，这个光是我们眼睛看不见，所以这是光的一种形式，是看不见的。再请读以弗所书第五章，23节。